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在这边一起来敬拜神。我觉得我们的神带领真的是很棒。前几天我才发现，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信息，跟我在礼拜二晚上给力加油站站立的文这个第一讲的信息，是非常非常的配合，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加强版。其实我必须说，这个是帮助我很多的信息。我在说什么呢？我想跟各位坦白一下哈。有时候我就会想辞职不干，想放弃。其实我知道，我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有时候想要辞掉工作的人。好，实际上如果你是球迷，你是国家足球联盟 NFL 的球迷，那么你可能知道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两年前2018年的 NFL 赛季的第一场比赛，第一个周末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这个人叫做 Vontae Davis， 在一个球赛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宣布他要立马退休。当然了，我相信各位知道，实际上这个 NFL 球员跟其他运动员一样，都会有那个宣布退休的时候。但是令他与众不同的是什么？他是在比赛进行到一半，就是半场的时候，他宣布自己的退休。他在 NFL 美国足球联盟有十年的经验，他是一个老球员。他在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宣布说：“我辞职了，我不干了。”然后换下他的球衣离开球场。他很清楚的表明受够了。你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呢？你是否曾经想要过辞职放弃？放弃责任，或是放弃恋爱的关系，或放弃您的婚姻。我真的认为这种感受绝对是普遍存在的。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Steven Slaughter， 这个人他是一个 JetBlue 蓝杰航空公司的一个乘务员。就在他服务的那个飞机着落在 等候登机门的时候，他已争吵了数百次、数千次以后，他拿起机舱里面的广播器宣布说：“我一直从事这个行业、这个业务20年了，我受够了，我退出了。”然后呢，他打开机舱的侧门，启动了那个充电的紧急滑梯。他从饮料车上拿了两瓶啤酒，跳上滑梯就离开了机场，进入自由，立马成为一个大家所谓的民间英雄。因为很多人都有那种幻想，至少有一些人，很多人啊，我这样说，很多人都有那种幻想。其实我说，我有时候也会怀着那种辞职不干的幻想。当然了，我必须说，这不是大多数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我认为我拥有世界上最棒、最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诚实说，我有时候就是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啊。要是可以的话，我真的想撒手不管。我在想，你可能也有那种时刻。也许您现在正有此意，你就是这么想的。也许你就想放弃，你放弃学习，放弃工作，放弃信仰，甚至放弃侍奉，甚至放弃你的婚姻。因此，问题是，当你拥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如何坚持下去？你如何在比赛进行中场时不放弃？你如何不启动紧急滑梯而拂袖而去呢？灵果的成长是我们这个系列的名称，专注的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圣经的加拉太书5:22-23节经文，所说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我们过去每一次的信息都是针对这些特质里面其中的一点来论述，今天我们要专注在信实，在信实中成长。请问一下，什么是信实？什么是信实？信实在圣经当中也常常被翻译为诚实、忠诚或者是忠心 faith, faithful。 信实其实是两种品质的结合。信实是第一，是一种日常的可靠性。我知道如果我把这个工作这件事情交给您，你会完成它。我们说你是可靠的，是你有忠心，你是一个信实的人。另外呢，是一种长期的守承诺，长期的守承诺尾声。换一句话说，信实是首先你不放风，你不可靠，你不会这样子。其次是你不会轻易的放弃，你很忠心。我相信各位会同意哈，这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箴言28:20，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如果各位注意的话，这里的诚实原文就是信实，因此信实是跟急速是相反的。请问一下，一个信实的人，一个诚实的人，为什么可以得到很多的福气？请想一想。实际上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亿万富翁这个巴菲特，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什么？他说啊，无论一个人拥有多少才能，有些事情就是需要时间。换一句话说，信实是非常需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匆匆忙忙的不安于世的，从一个事物移到另外一个事物的人，从一个公司一个单位移到另外一个单位一个公司单位的人，不会看到同样祝福的一个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在生活当中您曾经想要以您的生命来产生影响，带给别人影响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一件很好的消息，您的影响力不取决于你的外观如何，不是基于您的才能如何，更不是基于你的财富如何。你对生活的影响主要是取决于你的信实，你日常的可靠性和你长期的尾声承诺。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注意哦，这个在工作中是如此的，这个在家庭里面是如此的，在婚姻当中是如此的，这个在养育子女当中是如此的，在你的属灵生命当中也是如此的。各位注意到没有，你读圣经的人注意到没有，在我们生命的尽头，耶稣曾经讲过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会赞扬那些信实的人，因为信实是所有影响力的根源。实际上各位记不记得耶稣说了什么？他说啊，有些人将在他们生命的尽头听到耶稣说，好，你这又良善又什么的仆人，又什么的仆人，忠心的仆人，就是信实的仆人，可靠又委身的仆人，好，你这又良善又可靠又委身的仆人。谁期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束以后听到耶稣这样赞赏的？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期待，有谁不想吗？是不是？谁我们都想听到耶稣这样一个评语，这样赞赏。那么我们如何达成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耶稣能够对我们说，你是一个很忠心很良善的仆人。但是我们诚实一点，我们肯定有时候就不会感到这么的忠心，这么的信实，同意吗？那么当我们在半场要放弃时，如何坚持留下来呢？ Hello， 这怎么回事啊？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耶稣基督这样子讲，但是我们怎么样坚持下来？ 让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的一个信实的一个案例。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开始我们的探讨。或许让我先给各位这节经文的背景。希伯来书是新约圣经里面的一卷书，它是大概2000多年前写给早期的那个基督徒的一个书卷。这些读者几乎都是什么？都是犹太人。当时的背景是由于基督徒遭受了迫害，所以他们当中有许多的人呢，有许多基督徒就开始走回头路，而从这些早期的基督徒社区里面就离开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试图来说服他们，来说服他们在当前所经历的这些艰难时刻要来保持忠诚信实。因此呢，他就说啊，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对吧？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可各位看到没有，他向这些犹太人举了一个来自他们历史自己历史的人物摩西为例子。他说，你们还记得那句话所描述的摩西是在什么样光景之下的吗？对我们来说我们很清楚，但是对他来说很清楚，那是在摩西真的想要放弃的时候。因为这个看起来真的很难，所以当时摩西真的想要放弃，但是他没有放弃。我再说一遍，我们对这个历史可能不清楚，但是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完全明白在讲什么。这句话实际上是引用了神的话，神在民数记第12章里面关于摩西的一个论述。这是出现在民数记第11章到第16章中间这个伟大故事的中间。因此今天我想要做的就是要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有关摩西在这段时间你们想要放弃的故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的某个层面你现在想放弃，那么你需要好好的听。如果你现在没有什么想要放弃的，那么我可以跟你保证两件事情。第一个，你知道有人现在确实有这种感觉，那么他们需要您的鼓励，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如何鼓励他们。第二个，将来有一天，我希望没有了，但将来有一天你将会想要放弃某个重要事实，有可能的，那么那个时候你需要我们在摩西的例子里面所看到的原则。因此呢，让我们一起好好的深入来探讨一下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指的这个故事，其实是发生在希伯来人被埃及奴隶了400年之后，然后呢，神借着摩这个荆棘啊，燃烧的荆棘呼召了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但是我们都知道摩西真的不想要这份工作，他推辞对着推辞，他没有被呼召的感觉，他不想被呼召，但是呢，他最终他回应了神给他这个呼召，他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现在他要带领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经过沙漠前往应许之地。这个工作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你如果看从这经文里面所描述的，你就会知道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身上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首先呢，他面对的是严重的粮食短缺，是不是？他将如何在沙漠当中养活所有这些人？而且你注意到没有，这些人很奇怪的，他不仅仅是要求食物而已哦，他们还要吃肉啊，不给他泡面都够了，不行的，他们一定要吃肉啊。他们说，就好像说，摩西啊，你知道我们要一些肉啊，不要仅仅是什么玛纳这种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我们要是吃肉。然后呢，摩西面对着属灵恩赐上面的困惑。如果你再看11章里面的后面讲的，有些人在预言，有一些人对此感到惧怕，他们都来到耶稣摩西的面前，他们来审问，他来抱怨。然后第三个， 就是关于他的婚姻的批评。我想我需要在这边详细谈一下，因为这跟我们目前的社会上发生的还蛮有相似的地方。你看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一节说什么，他说啊，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也就是摩西的自己的姐姐跟哥哥，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那么这里提到的这个古实女子，如果各位注意的话呢，整本的圣经里面都使用这个术语古实来指着非洲任何皮肤黑的人。古实王国就在埃及的南部，事实上这个就是埃及的艺术品里面所描绘的那个古实的那个模样，那个黑黑的那个样子。如果你注意的话，古实人可以说是现在的伊索比亚或索马里或是苏丹人，也就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摩西的妻子。摩西的妻子是非洲的黑人妇女，而摩西自己家里的人就有闲话说了。我相信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以确切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嘛？是不是？现在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什么？有种族的紧张在里面。因此，所有这一些的，只是摩西一个接着一个所要面对的。然后呢，摩西要对未来感到沮丧跟恐惧。你知道摩西有一次他就派遣的探子出去去窥探应许之地，他期待什么？他期待着当他们回来的时候，这些探子回来的时候，他们会跟会众进行一次重要的会议，然后让这十二名探子，他就说这个就是我们要占领的地方，我们要继续前进，我们赶快去拿下来吧，得到这个美好的未来。但是相反的，这些探子说哦，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中间除了两个人以外都说我们注定要失败了，要死了，我们没有办法夺取这个应许之地，我们会在沙漠当中丧失生命。所以每个人听到以后都很沮丧，然后进一步的他们有了抱怨，那么也有了什么？也有了死亡的威胁，以及什么？以及关键领导人的叛变出现。各位看到没有？从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种种的情况，哇，摩西的面对这所有这些让他足以放弃的理由的时候，他如何保持忠心？他如何坚守信实？请容许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们，也许您觉得你有可以有放弃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很多，无论是什么你都想放弃，那么我想请您和我一起来看看，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当我想放弃时坚守信实的四个关键。我真的要告诉各位，有时候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在这个故事当中所看到的原则真的就是会激励我，真的成为我的帮助。所以您想放弃什么？你想放弃侍奉？你想放弃工作？你想放弃关系？放弃婚姻？还是放弃其他什么的？请注意，在您拿起啤酒跳入充气紧急滑梯之前，请先注意下面几个原则。第一，请你先向可信任的辅导表明你的挫败感，这个很重要。当你感到沮丧的时候，不要在情绪上切断跟所有的连接，一定要找一个人聊聊谈谈。为什么？因为当您对自己的内心深处诉说你的沮丧你挫败的时候，你会钻牛角尖，你就有听上去有很棒的所有的理由，那么你就越沉越深。但是当您向外说出你内部独白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看到某些模式的出现，你开始看到自己如何重复自己，也许有很多荒谬的成分，你开始看到自己的逻辑很多的谬论。我们来看看， 摩西从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开始，他跟神的一些对话写的真的很有意思。十一节这里说什么？十一节这边说，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你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个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吗？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他的说了说，他们简直像婴孩子一样幼稚，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你注意到没有，他是说什么？神啊，是你向他们的祖先有这个应许，我可没有，我可没有应许他们。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居然成为我的问题啊？拜托，他说，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换一句话什么意思？说白一点，说神啊，如果你喜欢我的话，你就杀了我吧，我真的真的非常讨厌这份工作。各位注意到没有，刚刚我们读的这经文，你可以要注意吗？他不断的重复一个短语，他在这四节经文里面重复了四遍相同的短语。哪个短语？各位注意到没有？哪个注意到没有？这百姓，这百姓，这百姓，这百姓，这个就是我跟他们的思维定式。请注意听，弟兄姊妹，我几乎可以向你保证，当你想放弃的时候，其实你很可能已经开始拥抱像摩西一样的思考了。这是我，那是这百姓。在您的脑海里，你会拥抱着我，然后这百姓的比较。我很勤奋，他们很懒；我很努力，他们却是个抱怨者；我很认真，他们却是很虚假。我在这个公司，在这个家庭里，在这个教会非常重要，他们是枯木，他们是垃圾，是微不足道的。换一句话说，我很好，这些人太差劲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通常当你想放弃的时候，这个是你的想法。而问题是，任何时候你开始有这种我对比这些人的思考的时候，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你就开始将他们妖魔化，你就开始污蔑他们，然后你对他们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些话，都会透过有色的眼光来进行解释。即使他们说了一些好话，你也会认为他们只是给你灌迷汤，灌那个包藏祸心的迷汤，为的就是要来试图控制你。哎呦，你不知道在干什么，不知道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要是你拥有这种心态的话，你知道吗？你不可能达到什么，因为你已经在井里下了毒，你已经被牢牢的困住了。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都会受到你的怀疑。弟兄姊妹们，我以前在工业界里面，在工作场所当中看过这种情况，我在服侍过程当中，我在婚姻当中看过这一点，我在友谊当中看到这一点。而请注意，考虑向某一个可以信任、思维清楚的朋友、弟兄姐妹们大声说出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你脱口而出的时候，可以帮助您看到这种想法是变成很清晰的。你可以看到，哇，这么样子，甚至你可以开始意识到，哇，你自己正在妖魔化这些人，而且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我比他们更好的基座上，因此你就没有办法有跟他们有一个完全的轨道在并行的。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敞开的向一个可以信任的人诉说出来的一个原因。而不要，拜托你，拜托你，当你有些情况，拜托你千万不要把你的不满、把你的愤怒发布在 Facebook 上面，发布在微信上面或其他媒体上面，千万不要，不要，绝对不要。你真的需要的是对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敞开的、自信的说出来。 当然这也意味着你也必须成为一个他人可以信任，可以对你敞开诚实之人。这意味着如果今天有人接受了这个建议，来到你这边向你发泄他心里面的东西，请你不要过分激烈反应，不要说啊，天哪，你想放弃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哎，什么什么东西啊，就是，因为如果你这样反应过激烈的话，其实你会训练他们伪造虚假。如果你紧张过分反应的话，他们就会伪造虚假，然后十年以后他们就突然向你宣布说，我已经不开心十年了，够了够了， enough is enough， 然后他们就会打开紧急滑梯溜下去。但是当人们向你敞开心声的时候，千万也不要只是互一同意的说，哦，你是对的，你应该放弃，你应该放弃，不要不要急，先耐心的听听他说，然后问问他，成为一个反思性的倾听者，向他们反映这些受害者的心态并不是真正的人性化的一个模式。你可以问问他们说，哦，所以你是说旁边这些人都是白痴吗？是不是啊？你是这个意思吗？看到没有？要怎么样？我们要帮助他们看到现实，而不仅仅是沮丧的扭曲现实，帮助他们得到既健康的一个圣经结论是什么东西，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帮助他们能够跳脱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这可以抵挡现实之战的头号敌人自怜。拥抱自怜的人常常就认定他绝对比大多数人都可怜都糟糕。那你知道我感到挫折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吗？我开始尽可能的会放大，对不起，这个不对，这个不是，这个我尽可能会放大我的牺牲，我尽可能的会缩小我领受的祝福。注意到没有？我将我的牺牲放得很大很大，却将我得到的福气看得微不足道。是不是这样？这份工作，这个关系，全是我的牺牲，我的摆上。我看不到群道在我身上的祝福，我所看到的就是我自己的痛苦。哦，就这样子啊！你看，你们都没有人注意到我，但没注意到神给大家很多的祝福。好，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一点上面，因为这很非常重要。那么神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将会接着看到神的回应。这里的第二点，要像摩西一样的保持忠诚信实，我需要放下控制一切的需要，我需要放下我必须控制一切的认知。因为你尝试自己做所有的事情都会导致挫败感，相信我，我经历了很多。看看这些经文，这是神对摩西的答复。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了，到我这里来，我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请注意哦，请注意，这里神没有说，摩西，我要选择七十个人，我将要帮助他们来帮助你。神不是这样讲的，神不是这样说的，神是要摩西去这样做。他说，摩西，把那些你所熟悉的七十位领袖带来，他们已经在你身边了，已经表现出领导能力了，只是你没有看清楚到。我希望你睁开眼睛去寻找这七十个人，这对你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去把他们带来，然后呢，他们就要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也就是说，神在告诉摩西怎么样，要授权负责。弟兄姊妹们，我从我的经验，我清清楚楚我经历到，除非你想继续耗损你自己，否则你我有时候真的需要放弃一些责任。我知道不容易，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神是说，摩西，睁开眼睛看看，不要把这些人当作恶棍，不要分你他们。你知道那里至少有七十个人，其中包括一些你所抱怨的人，是非常有资格为你提供帮助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需要听到这一点啊。另外，这里注意到没有，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经文里面这很有意思。 摩西召聚了70个人，但是显然的其中有两个人呢，我猜想他们可能是兄弟了哈，因为他们名字在原文里面是有押韵的哈，这是一般父母很喜欢的取名字，就把他们押韵，但是孩子常常不喜欢的哈。这两个人名字一个叫做什么伊利达，另外一个叫米达，他们也是摩西召聚70个人当中的成员，但是当这个聚集的时候他们没有来，他们待在家里，圣经没有说为什么，也许他们只是生病了不舒服，也许他们做什么事情耽搁了，但是请你注意到这一点哦，当主的灵降在摩西跟其他68个人身上的时候，圣灵也同时降临在这个帐篷里面的伊利达跟米达。圣经说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认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请注意到摩西的回答，我很喜欢他，这个很健康的回答，他说什么，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你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是说如果神要将他的恩赐散布在我们周围，对我来说完全没有问题，事实上这非常好。弟兄姊妹，所以请你注意，这里原则是什么？这里原则是不要试图控制你无法掌控之事，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仅对你自己的责任负责，你对神在他人身上的作为，或是借着他人透过他人所做的，是无权干涉也无责当负的。我希望讲清楚的，同样的，您不对其他的人以及他跟神的关系负责，也就是说您需要抵挡啊！信实之战的第二号敌人是自我的努力。如果我觉得我需要做所有的事情，如果我觉得我对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需要负责，并且对神的计划以及他如何在世界上实现负责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你会很惨，绝对会导致疲惫。那么疲惫将会导致混乱，将会导致睡眠不足，进而精神失调，当然的话就会让你奔傲，导致枯竭倦怠。实际上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可以这样说了，有些人几乎是故意的，要让他的疲惫到一个地步，导致疲倦枯竭奔傲，对吧？有些人是故意的，他意思有点像说，我要让所有的人看到我会精神崩溃，然后他们就会感到很难过，因为这都是他们造成的，是他们逼我的。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一个人 啊，请你注意哦，神说不不不不不，摩西不是这样子的，而要委派，不要尝试控制一切，好吗？然后当我想放弃的时候，要保持信实的第三个关键是重新关注神的工作而非我的工作，重新专注于神的工作而不是将其定为我的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要转移。您看看接下来经文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我认为是神在做这些事情，这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种咨询技巧。神把这张牌放在摩西的台面上，来表明摩西自己的立场的一种荒谬。神告诉摩西说，你知道吗，也许你对这些人的看法是正确的，也许这些人真的是太糟糕了，他们好不起来，也许我应该将他们全部都毁掉，我不再跟他们有什么任何关系，然后呢我要做什么呢？神说什么？神说啊，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是说，我要放弃他们，我将使你成为一个比他们更强更大更棒的国家。如果那人有一个国家的话，那将只是一个属于摩西的国家。这个有点像说，摩西啊，好，我现在要推出一个新的品牌，我要推销的是摩西的子孙而不是以色列的子孙。但是我们看到没有， 摩西这个时候不太一样了，他成长了，他有一个有趣的回应哦。实际上他引用了他们在旷野游荡的时候神向他说的话。摩西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如果各位注意的话，这句话是神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当中对摩西说出他自己一个本性的话语。然后呢，摩西接着就说了，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各位注意到，其实他带的语气是什么？摩西带的语气说，神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把他们全部击杀掉的话，那么你信所承诺的声誉将会在埃及人眼中遭受打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告诉我们，摩西其实他没有野心为自己建立一个帝国，没有，他没有彰显个人荣耀的一个意愿，没有。摩西说，神啊，你知道吗，我不需要建立自己的品牌，神啊，你以及你透过这些人所做的事情，那就是品牌了。弟兄姊妹们，摩西开始意识到的是什么？这永远都是关于恩典。他说，是的，主啊，这些人是有罪的，绝对有罪，他们是非常叛逆的，但是这就是重点，不是吗？这个就是重点。当您向世人展现你对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有着无尽的爱的时候，那全都是跟你有关的，而跟我的生意是无关的。而这就抵挡了，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就抵挡了信实排名第三的敌人，自私的野心。我们都需要注意，无论使我们沮丧的是什么，都不关乎我的声誉。在我们属灵道路上，请你记住这一点，这个与我做牧师长老的声誉无关，这个与我作为一个领导的声誉无关。当我的孩子们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不应该为自己身为父母的声誉而感到沮丧，不。当我意识到保持信实忠诚意味着我将在生命当中看到神在这些我们这些非常不完美的人身上生活当中工作的时候，想一想这何等令人兴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可以放下在意结果如何，然后我可以说，神啊，这跟我无关，一切都是关于你和你在这不完美的人身上生活当中的恩典。其实你怎么知道，我们讲恩典讲很多，恩典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恩典有时候会让人沮丧的，恩典有时候会让人真的很困惑，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就是神工作的方式，他以恩典来带我们。因此你可以说，神啊，我不在乎别人认为我是一个差劲的牧师长老，或是一个糟糕的父母，或是其他什么什么的，无论如何这与我无关，我将保持信实，我将对你忠心，这样的我就可以经历您，神啊，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奇妙作为。弟兄姊妹，我必须告诉各位，服侍神真的很不容易，我必须说真的很难。但是我为那些在一两年内就离开所在的服侍，跳到别的地方去服侍那些牧师那些传道人，我感到遗憾。因为我常常看到的是什么？他的确在这边待不住，他就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服侍，可是我发现没有多久他们又感到沮丧了，那么在几年以后就又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这是他们变成他们一个服侍的一个模式。我会跟他们感到遗憾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到如果他们长期服侍所得到的祝福。我先我讲清楚了，有些祝福只会在长期的尾声当中产生的。如果我不保持忠诚信实，我不保持忠心，我将会错失那些祝福。婚姻当中也一样，婚姻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甜言蜜语，这蜜月期的，可是过过你会发现很多的东西，但是不要轻言放弃，慢慢你会发现几十年以后，你发现婚姻的生活是很美的，是一个很蒙福的啊。所以要转换你的专注， 在于神，而不是在于你。最后，要在我当我想放弃的时候保持忠诚信实，我需要记住耶和华神的信实，我需要记住神对我的信实。那我们来看看摩西在他生命当中的结束的时期所写的一首诗歌，其中的歌词，这是记载在生命记三十二章中的一段经文。生命记三十二章的一开头，摩西说什么？摩西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就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他的，他的名，他的工作。你们要将怎么样？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什么？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请注意啊，这里换为诚实无伪的神，这个诚实同样的原文里面就是信实。在生命的尽头，摩西所专注的全是跟神有关的，而不是与摩西自己有关的。最近因为疫情，大家常常谈到的是诗篇九十一篇，大家都很熟嘛，有些人认为诗篇九十一篇是摩西写的，的确是这样，是他写诗篇九十篇的一种延续。我要请各位注意的是什么？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是为了安慰那些曾经让他发疯抓狂的人，你知道啊？你看第四节，注意到没有？他现在不是对他们吼叫，对他们抱怨，而是就像母亲在唱一首安眠曲，让孩子能够安眠平安睡觉一样。第四节这边说什么？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盖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信实像盾牌，像坚垒。我是用新译本的翻译哈。他说，各位，你将度过艰难的时刻，但神永远忠实于你。而且注意到没有，他在这里注意到没有，他使用了两个很不同的隐喻，是不是比喻？就像母鸡跟小鸡一样，就像带有盾牌和城墙的堡垒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许你一生当中，你生命里目前所担当的，有人让你失望，有人抛弃您，放弃您，离开你，不忠，甚至跟你离婚，或者是你就是那个不忠的人。你知道吗？不管如何，神将永远对你忠实，永远对你信实。他的信实何等广大，他每天都可靠，他是长期信实、长期忠实的。实际上，请试试看哈，当您遭遇艰难时刻，甚至你想要放弃的时候，请你尝试向神大声地说：“神啊，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你，好不好？或许好不好？现在就请你跟我一起大声的来读这句话，来讲出这句话。神啊，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你。好，我们起来。好，神啊，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你。弟兄姊妹，这很重要，因为这抵挡了信实之战的第四号敌人——自我的专注。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这才是真正一切。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说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什么？同盟天召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敬忠，敬忠，记不记得？就是信实。也就是说，将你的思想放在耶稣的身上，他是信实的。您专注耶稣，记着他在十字架上甚至为你为我的罪而死，如何仍然保持他的信实？请注意哦，神所做的是揭示了你我对那些我认定没有耐心、自以为是为中心的自人的所有的抱怨。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注意，如果你想放弃，因为你受够了，请你容许我提醒您，不要在中场放弃。请注意，你注意了吗？您跟 Montee Davis 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他的球队 真的接下来就输掉了比赛，的确是这样。但是您专注于耶稣会提醒您，虽然中场时间看起来很糟糕，耶稣已经死了，但是请你记住，比赛还没有结束，比赛还没有结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而这复活的应许也意味着神有那个能力去复活你失去的一切希望或什么的。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也必在你身上彰显出他的能力，复活的能力。他有能力要来复活你死去的希望，你死去的事业，你死去的梦想，你死去的婚姻，你死去的所有的东西。请容许我再说，在耶稣基督里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只是上半场而已，只是上半场而已。不要现在就放弃而错过了神迹。所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我要请你问问你，我将选择关注什么？你要选择什么来修正你自己的想法，修正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烦恼，所有那些烦人，那些令人失望之人的想法。换一句话说，你要选择什么来修正所有要放弃的理由的想法，那些叫你要放弃的想法是什么？你要如何来修正？你要关注什么？请你记住，如果这事是你所要寻找的，那么很可能，很可能的，那就是你将会得到的。如果这就是你要寻找的，那么将会是你要得到的。在任何的婚姻、任何的工作、任何的教会、任何的友谊都一样。还是你会专注于耶稣，以及他在您的处境下面，因着他的恩典，他过去做过的，将来会做的，现在也能够会做的事情。请你记住，他在您的人生的下半场，请你记住，他在您人生的下半场还有很多很多的神迹要你去经历。请你记住这一点，他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千万不要选择放弃。请记住，选择顺从圣灵的带领，圣灵所结的果子必然能够成长茁壮。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顺从肉体放弃，还是顺从圣灵，让神在你身上继续的不断的让你的信实的果子、忠心的果子啊，能够继续成长茁壮，让你经历到神那奇妙的作为。你要做什么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天父，我们 向你仰望，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挫折，我们碰到一些困苦，我们碰到一些难处，很多时候因着事情或因着人，常常让我们沮丧，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说 enough is enough， 够了，我要放弃，我不再下去了。天父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在我们身上还有很多的作为还没完成，主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可以在你手中活出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不要定睛在目前的难处，让我们看到将来你要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荣耀，以至于我们能够靠着你所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勇往直前。求主你让我们经历你实在是那位真实的神，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经历到你将我们面对的这些困苦转变为祝福，你看到你将我们面对的这些咒诅在人看来是咒诅的转变为与我们有益的祝福。天父恩待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你， 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全部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